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6节。根据进度的话，今天我们是要谈马克的复杂又精彩的一生。马克是比尔麦克唐纳的纯友名。我们在正式进入课程之前，先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因为我们昨天提到意识像一个珠子这样的例子有许多的回响，我昨天也提到其实讨论这个主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而且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讨论的主题。一样的情况跟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多少都会有相关联的。我先来回应一位好朋友的问题。这位好朋友给我的信息是说，查老师你好，关于最近这几堂课在讲的绽开来的一个创造性自己，我想到了道瑞和奥修，心中一直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你，创造性的自己是不是跟道瑞所说的观察者是同一个意思呢？观察者以一个新的角度看自己，有意识的采取重新行动，而不再是起被动反应。这位好朋友又说，奥修的静心向内走，不落入外在头脑里的喋喋不休，起心动念更与更大的自己相会。所以那个所谓的创造性人格和观察者和更大的自己相会，这些是不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诉说着同样的一件事情，还是我有什么方向没有理解到呢？另外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所提到的这些意识就如同珠子这样的观念，是不是跟道家的元神有关？这位朋友因为只传给我蛮短的信息，我就没有特别把它拷下来，我们就以感觉他的意识的这种方式来回答他的问题好了。我们首先从赛斯的一个基本说法来了解有关于意识的情况。首先，意识并没有真正在区分各个层面，而只是用目的的方式以投射来区分各个不同的次元。那么以行动来讲的话，如果各位去回想138节赛斯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我们知道对外在的我们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内在的行动，而我们在这个行动当中产生一个判断行动的结果，这个叫自我意识。所以我们这样的人格或者是在物质间的存在，基本上都是由内在所投射的，也就是我们的上一层，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投射目前的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本来我们的任何意识形式都只是由内在的投射而已，在投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来自于内在，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投射，我们不但可以反投射到我们的内在，也可以投射在更下一层的次元当中，这就是意识的理性。我们先建立这个第一个观念，也就是都只是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在移动的过程而已，就如同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心智其实就是由内在所投射过来的，而我们也一样利用这个投射的功能，会继续的往下投射或往上投射。所以这是一个同一宗的婚礼，就如同说你今天晚上做梦，那么你梦见你是任何其他的别人，可是那个别人虽然不是你，样子甚至也不一样，甚至连性别都不一样，连结婚的对象都不一样，但是你的任何经历跟你醒过来的自己的这个经历是完全可以合而为一的。换言之，所谓的次元只是观看的方向而已，我们在物质世界是用物质的角度在观看物质的现象，而如果我们到上一层，到内在的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在内在自己的这个观看方向，在观察我们内心的那些感受所对应出来的结果。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一切万有，并没有真正的分别。我们只是因为有一个肉体，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肉体的人格，但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根本就是一个，在意识跟潜意识当中是无法去区分的。那既然无法去区分的话，完全只是用不同的感官在看不同的角度而已。那么所谓的站开来呢，或许根本不是站开来，我们只是回到另外一个角度在看现在所看的观点而已。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讨论到481节的有关于投射的部分。我们在上节课提到，因为是频率不同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够感觉到我们目前的频率所在的所有的现象。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灵体是不是存在？我们的灵体100%是存在的。我们的投射体存在吗？我们的投射体也存在，我们的心智体也存在，我们各阶层的内在自己当然也存在，因为意识是没有开始跟结束的。那么刚才我讲的是一个距离观，也就是我现在的观点是以我在物质世界的观点来想说我要站开来，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距离，就如同说我们的有意识自己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更深层的无意识其实都是意识的一部分，都是意识以各种不同的着心在表现我们自己的特质的一种方式。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根本就不是站开来，我们只是回到那个原来的投射的位置而已。就好比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那么那个做梦的自己是我们吗？事实上不是嘛。做梦的自己，每一个做梦的自己有他自己的人生里程，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这些可能性自己是不是也有他们自己的里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自我，他们有他们的人生经历，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各位你去看超人七号的话，像老七他躲在他自己的人格的身上，他可以完完全全去体验这个人格所经验的任何真实的感受，包括所有的名利前情，包括所有的身体经验，而这个个体并没有觉得老七是在他身上的。那一样的情况，那如果说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内在，或站开来，所谓站开来就是回到我们的另外一个观点来看现在的自己的时候，那个观点本来就存在啊，那个存在的观点甚至不会影响原来那个观点的人。在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当中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也就是除了我们所说的平面之外，我们每一个 plane 每一个层其实是有着心的，往上或往下都有各种不同的实相。那么我们的上一层是死亡地带，而死亡地带在上一层可能以各种不同的类似像19章所说的意识的改变状态所经过的各个层面这样的情况。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站在比方说阿华的某一个阶段来讲的话，你甚至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小人回过头来看你自己的身体，身体只不过是我们思想的受体，或者我们叫做容器。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容器的话，我们只是先把这个容器先放在一边而跑到上一层，这个叫站开来。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更高的层面，比方说我们回到我们的灵体的话，或我们的以太体，或者是任何层面的自己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存在体是不是就是道家所说的元神呢？基本上元神是没有身体的，元神是那个推动我们的意识珠子的那个力量。当然元神是道家的修炼用语，类似像灵魂或者是内丹术。传扬真人曾经对元神有这样的定义，他说所谓元神者，乃不生不灭不朽不坏之真灵，非思想或者是妄念之心。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100%就是我们在讲的我们的灵体，或者是更往上一层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另外一位石和阳曾经这样注解，所谓元神的意思是心中之意， 不动不静之中，活活泼泼，实是也。我们内心的想法不会生出来，外面不会影响到我们，它有独立自主的一个想法，这样就叫眼神。这是在脉望中所说的，而刚才前面讲的那个不生不灭、无取无坏之真灵，各位有没有想到心经呢？那么一样的，心经是不是在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我们的肉身只不过是一个受器而已，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容器，而真正的意识本体根本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脱离了我们的肉身之后的灵体。所以一般在讲的元神，通常指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而是在灵域中高于肉体并且可以单独存在的某一种形式，可以透过修行而逐渐掌握的可以控制的魂魄的物质。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推动我们的意识心的那个力量。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观察者一定要是我们的自我站开来来观察我们自己，还是本来就有一个眼神在观察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有意识的自己，甚至更深的潜意识在观察我们。那么如果所有的我们的其他形式都存在的话，如果我们的潜意识或更深层的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意识也都同时都存在，同时都活生生的，那么这样的意识形式当然不受物质的生活的记忆所影响嘛。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在整个意识的这个范围当中，我们是跟所有其他的内在意识同时存在的，而所谓的绽开只是先放下我们这个意识的容器，这个身体的限制，而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而已。所以意识是可以看自己的思想，思想是可以看自己是怎么思想的。按照赛斯的说法，这一刻它是你的潜意识，可是下一刻它变成有意识的自己，而你现在的有意识自己在下一刻又变成了你的潜意识。那么这样的移动方式是不是如同我们昨天所说的，我们有一颗意识心，而这颗意识心只是目前在物质的现象受到我们的观念、受到我们的情理识所拉住，所以它没有办法转到跟内在相会而已，而随时我们的意识心是可以转动到内在跟我们的内在意识相会的，因为我们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心经的起所是叫观自在菩萨，这个观自在菩萨会不会是有一个自在的自己不断的在观察我们目前的生活，然后可以照见其实是五蕴皆空，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可能受到物质的任何现象所影响的，这也叫做眼神。那么这里所说的奥修的静心是往内走，所谓的往内走只是我们去觉察我们的内在存在而已，你也可以说它根本不是往内走，只是突然间真的能够感觉到你跟其他的。这里提到说，在静心的时候，我们不落入外在头脑里的喋喋不休，起心动念以更大的自己相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不是往内走去跟我们的内在自己相会，而是我们本来就跟内在自己相会了，我们只是没有那个敏感度，没有那个觉知力，我们把内在的存在排除掉而已。所谓的喋喋不休，也就是我们限制我们意识的那个珠子转动的自我的控制。在这里这位朋友提到，观察者是以一个新的角度看自己，有意识的采取重新行动，而不是被动的反应。但是如果你要真的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只能这样讲，假如一个人以一个新的角度然后重新去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的行动，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你回到你的内在的那个层面，回到你的内在的层面才有可能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的行动，因为行动是在内在不是在外在。我特别提出来这一点讨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把每一层的行动来做更详细的分析，真正的内在行动当然是比我们在下一层的行动那个力道要大很多。那么既然我们的物质实相是由内在所投射的， 所以真正的行动力，真正的主动力都全部是在内在，我们只是回到那个内在的观点，或者是我们不要讲回到，我们跟内在的观点合一，我们觉察它的存在，习惯它的存在，了解它的存在，然后我们就等于把我们的子弹放在枪膛上。所以其实这个理解是刚好相反的，我们不但不是主动去采取行动，甚至是回到一个由内在主动的反应的行动。回到我们的双重梦的这个议题，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是采取行动，横跨两个不同的梦境。那么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有采取任何行动吗？没有啊。可是你在梦中却可以去体验一个做梦自己的经验，或甚至是两个、三个、四个做梦自己的经验，然后你会整合这些经验，醒过来之后，这些经验会变成对你的一些潜意识上的知识跟经验。所以我们再把这个部分稍微整理一下，我们存在，我们这个肉体存在，我们的灵体也同时存在，我们的心智体也同时存在，我们的内在自己投射体，我们的所有一层一层的自己，就好像水波一样，当丢了一个石头在湖心当中，不是一个波纹存在，而是所有的波纹都存在。那么既然所有的波纹都存在的话，我们后面的那个大波纹是推动往后的那些小波纹，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波纹不要是以现在的位置当主动，而是以你后面的那个波纹当主动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采取一个主动而不是被动。这个所谓的行动跟再行动，只是把位置位移到后面的那个波，我们上一层的存在意识而已。所以如果以波来当例子来比喻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只要退一个角度，那个观察者，那个创造者，或者是我们说采取的绽开的自己，或者是静心的自己，指的其实只是你去发现你的内在的那个已经存在的自己而已。平常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存在，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意识还有潜意识存在，还有我们的无意识存在。所以我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说，那么所谓的创造性人格跟观察者，或者是更大的自己的相会，这些是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诉说同一件事情？答案是很肯定的，这就表示这位朋友的慧根真的非常的深厚。只要把你的主动变成被动，而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又能全神贯注。为什么能全神贯注？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把主动换成被动。所谓的被动并不是你不行动，而是你在观察你内心的由衷的感觉，你的情绪状态，你的内在的那个推力在哪里，或者是赛斯所说的自发性，或者是赛斯所说的跟随我们内在的冲动。这样的被动其实是最主动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会走在我们整体自己的那一条正确的路上。这种说法是很接近基督教的说法，也就是你听起神的旨意，而神并不在任何地方，神就在你的心中。我为什么说这样的问题跟我们46节也有关系？在46节当中，赛斯有提到真跟罗跟马克这三个不同的个体，只有马克一个人是可以看到赛斯的幽灵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马克这个人他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用自我在控制的。赛斯也提到，那如果马克要看到的是整体的幽灵而不是阿飘的话，那他要怎么做呢？赛斯说马克需要的是更多的内在的自信和内在的信念的开花。那这样的信念是怎么样信念呢？赛斯的说法是说，在此所需要的是一种被动的信念，而不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信念。因为被动的信念总是会为前面的感受留一些余地，而这样的被动的信念是有助于预防有意识的自我太快的吸附过来。也就是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早就存在了，只要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不要那么主动，不要想要去操控的话，一旦尽量的放手，而在这种情况之下采取一个内在的感受来当感受的时候，那么就会如同马克一样，连 其他十相的人格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是只有看到阿飘而已。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更了解意识的本质。意识是不能够压制的，意识是不能够回避的，不能分心的。那么所谓的向内走，或者是用主动的方式去采取一个观察点，不管是创造人格也好，观察点也好，更大的自己也好，他们早就都存在了，我们只是觉察它的存在而已。所以假如我们要站开来，是不是只要把我们自己的控制的那个自我稍微放松一点，就能够觉察我们自己的元神的存在，那个不生不灭无朽无坏的真灵，内念不明外想不入的独我自主。所以怎么去修元神呢？其实是发现它的存在，让我们慢慢的放下对自己的执着。怎么发现上帝的存在呢？既然上帝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要发现它的存在，就是先让我们自己的主动权慢慢放下来，内在当然就会显现出来。道家认为元神是在心窝静气大约一寸的地方，中医也说人的脑部就是元神所在。那么上帝难道不是在我们的心窝的一寸之处吗？不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吗？在学赛斯治疗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我们了解到这个层面跟我们的内在的层面，如同刚才所说的，我们不需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我们的事情。既然我们的内在有其他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去用这个力量呢？我们也了解到，依照层面的不同等级的话，在上一层的层面当然是比在我们这个层面的力量要大的很多。以现在我们学赛斯的观点来看道家的修炼的话，所谓的修炼难道不是去更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吗？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的力量结合，而内在的力量能够为我们所用。到一个程度，是你的力量还是你的内在的力量？是你在出体还是你的内在出体？是你在做梦还是你回到内在的那个参考点在看这个世界？各位，在这种转换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比方说你现在在用的是外在感官，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你的外在感官变成了内在感官。那请问内在感官是你的感官吗？既然叫内在感官的话，一定是内在自己的感官才叫内在感官啊。那么你有从你的自己站开吗？你有接近上帝吗？你有向内探索吗？我们只不过是换开自我对我们的意识心的操控而已啊。当我们不紧紧的抓住我们的那个意识的珠子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的珠子自由之后，它就会带着我们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去搜寻我们想搜寻的事情，去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资讯，去吸引我们想要心想事成的结果。我们从肉体感官转成内在感官，你是完全不会知道的。从你的眼睛变成你的千里眼，从你的感觉变成你的心电感应，我们一样的不知道我们在转换我们的感知方式。这一刻还跟朋友在聊天，而下一刻居然睡着了，而我们睡着的时候却用着是我们做梦自己的所有的感官方式。从醒时一直变换成睡时，各位，你知道你在转换吗？各位，你有站开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我，它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不需要去往内去搜寻。我们只要熟悉，我们只要知道它存在，我们只要愿意去摸摸它，不仅仅拉住我们的意识，那么它就会出现了。我们在做心理时间的练习的时候，只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把肉体的感官先关掉。一旦我们关掉我们的肉体感官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内在的存在，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内在的知识，甚至可以利用到我们的九种内在感官。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在束缚着我们的内在感官。因此，因为我们只认同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觉得 必须要用自己的操作方式，必须要用自己的行动，或者是必须要从自己的角度去站开。但事实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任它自然的话，只要去感觉我们的内心的话，那么就能够人车一体，跟我们的内在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塞斯才会教马克说，你现在的能力很强，你甚至可以看到我的形象，但是如果你不是只有要看到阿飘，你要看到整体的形象的话，你还需要做一些练习。而这样的练习主要却是把自己换为被动而不是主动。我今天刚好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在山西的女孩子，她的体重是147公斤，那这么重的女生她想要减肥，最后她变成网红。为什么她变成网红了？因为她在短时间就减肥成功了。那人家问她说，你是怎么减肥的？她的论点就是说，在吃的方面如果能够更加的自然的话，那么连你在床上睡觉都会减肥的。最后回到我们昨天的那个主题，我们是有一个意识的焦点，这个意识的焦点呢，就好像是一个珠子一样。这个意识的珠子，我们的意识心，它事实上已经被赋予了一种自然的法则了，它会根据自然的方式来运行。什么人在推动它呢？不就是我们的眼神吗？不就是我们的内在意识吗？那既然有我们的内在意识在推动它，是我们的存在，是我们的内在在推动它，那如果你压制它的话，我们说过它必然会产生反弹的现象。也就是如果你要减回，只要你内心有一个想要压制自己的自然现象，有了一个想控制自己要吃少一点的这个心的话，那你必然会吃得多，因为它必然会以报复性的方式反弹回来。就像最近在美国，几乎旅行界或者是餐厅业都以那种类似像报复性的消费方式在反弹。其实我刚才录到一半，因为去赴朋友的约会，朋友请我到餐厅去吃饭。今天好像是加州的第一天，所有的餐厅都完全可以开放，可以到餐厅里面去吃饭，也不一定要戴口罩。正好我的朋友请我吃饭，本来我们是约要在餐厅的外面吃饭，但是因为实在太久没有在餐厅吃饭了，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过餐厅吃饭。而今天的餐厅又是超级好吃的餐厅，到了餐厅才知道，原来所有的座位都满了，所有的定位早就被订满了，餐厅里面是满满都是人，也没有什么人在戴口罩了。这真是这辈子吃过的餐点当中最丰富最好吃的一餐之一。意识的一个特质就是，如果你压抑它的话，它就会反弹。如果你由衷的认为说，我来到人世间，我就是在出差旅行游戏间玩耍，那当然非常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会以这样的心态去创造你的实相。可是现在的重点是在于，如果这里头有任何的压抑或任何的纠正的话，或者是它是一种补偿的话，只要有压到你的意识心，那么它就不是真的你的状态。而假如不是你的状态的话，就必然会产生反弹，而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效果。为什么真跟罗跟塞斯的关系那么亲密？为什么真跟罗没有办法看到塞斯，而马克也就是比尔麦克唐纳能够看到？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说，哦，他八字比较重，这样的说法比较难听得懂。但是如果说这个人的神经线比较粗一点，比较能信任，比较能放得开，比较不想去操作的话，一旦比较不在乎而不想去操作的话，在自然的情况之下，他当然可以看到赛斯啊。那如果要再进步的话，如果他更加的不在乎，他更加的信任，更加的自然的话，他要看到什么都可以看到什么啊。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操作赛斯思想。我们在个人实相当中当然谈了很多非常好的方法，怎么样去创造幸运啊，怎么样创造实相啊，怎么用自己的信念啊。但是假如你有自我参与其中的话，这个自我本身是会反弹的啊。 因为我们这颗摩尼珠，这颗意识的心珠，在移动的时候是由内在在推动的，而内在推动的时候已经早有它的设定的程式，有它的思想典范，有它的电磁性，那么它在移动的时候必然是在自由自在的状态，必然是在一个自发性，必然要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特质在运行。所以如果我们要拾起我们的内在感官，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要让它自由，我们要真的交给我们的内在去操作，就如同基督徒所说的交给上帝去操作。只要你内心里面带着一个想要去扭正它，想要去修正它，不想体验它，想要用自我去控制它，那么我们的意识、潜意识、无意识，我们的那个珠子在转动的时候，就必然会引起压抑的现象。一旦我们产生压抑的现象的话，那一定会产生反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在教马克的时候会这样告诉马克说，只要你学被动就好了。当然以词都会造成一个限制性，我们说学被动，但是所谓学被动本身又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控制的成分在了。真正的被动的情况是你真的信任，所以真正要学的反而是一个信任。假如我们真的信任的话，又同时知道所有的我们的其他内在自己都同时存在的话，一旦我们知道它存在，而愿意把自己的位置跟我们的内在的位置联合在一起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经》所说的观自在菩萨，道家所说的修炼元神，基督教所说的请听上帝的声音。赛斯为了要训练真跟柔两个人尽可能的能够跟内在联合，尽可能的在把自己的意识心在移动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敏锐，更加的全神贯注，而交付给内在。既然用几乎一两年的时间，好几本的早期课在练习他的信封测试，各位如果仔细去观察信封测试所做的事情，就了解到根本不是赛斯在猜测，而是赛斯把某些信息传过来，然后呢让真能够去感觉，从真的感觉当中去解释，而且是用真的方式去解释。其实这种情况之下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在推动他的意识心能够跟内在有更大的联系，能够更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我们是要观察我们自己的思想，而思想其实是来自内在的，因为赛斯说过了，肉体不过是内在的思想的受体。越是想要修正它，越是想要用自我去控制它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加的不好。当我们在生活中有些障碍或者是身体不好的时候，各位去想想看，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来讲，比方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梦中的身体是不是你思想的受体？你需要去修正你梦中的身体吗？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内在的受体，之所以身体会有问题，其实是在行动上出问题，是在表达上出问题。而通常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那个意识的珠子被自我框得太紧了，没有办法移动。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从内在投射的，那要怎么投射的话，其实重点还是在内在嘛。如果内在推得动我们的意识心的话，它就不用以身体的方式去阻碍我们。今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呢，下面这些话是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基本上自我很明白自己的性质跟由来，它也是一个人心智中对外的那个部分，它会不断的向外看，然后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准，来检视它在物质实相中之所见。它可能根据自己所抱持的各种意念而不断下判断。我的朋友说，这段话说的三个主题都跟英文表达是不符的。如果你去对照英文版的话，这全部的主题都把它当作是自我，但其实主题全部是弄错了。这样的资料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反而是一个误导，因为自我不是心智的一部分。如果说自我是心智对外的那个部分，就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 而第二或第三个主题，如果说自我有那么大本事的话，那我们连书都不用写了啊。自我是心智对外的那个部分吗？自我可以以当时组成自己的各种特性为基点来检视它在物质实相中所见吗？自我能够根据它对自己所抱持的各种意念来下判断吗？这些是个人实相本质第三章一开始的内容。这样的资料其实会把读者搞得整个系统都搞乱。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赛斯用的是代名词 IT IT， 那这个 IT 假如你把它解释成自我的话，那整个含义就全部都变掉了。英文要表达的根本就是内在而不是外在，所以他说 Basically it understands its source and its nature。 如果我们有次元的概念，我们知道层次的观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意识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推动的话，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这一点，而不是纯粹用自我的概念在看赛斯资料的话，其实就不容易出这样的错误，不容易解释成我们是所谓的实习神明。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最主要要谈的一个重心就是它其实是由内而外的，感官也是由内而外的，它在转动的时候是怎样把自己的外在感官转成内在，把自我意识转成内在意识，把愿望变成一个建议案输送到内在里头去。不论我们要表达，我们要站开，或我们要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真正的投射是在内在的。而我们的意识心如果它失去了它的位置，它如果失焦以后，那么它就会失去它自己的本质、它的特性、它的感受。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正面思想，各位去想想看，当你用正面思想的时候，至少你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个就是你在压制你现在的真正的情绪，除非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那个想法真的是没有任何点墨的，就如同马克那样，你是完全交给内在，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由衷的正面思想，里头没有掺杂你的压抑的成分在内。因为一旦你压抑的话，必然会反弹，一旦你去失焦，你把你的焦点想尽所有的办法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而且是故意移动的。各位有看过不倒翁吗？那么你的意识心就像不倒翁一样，因为它是来自内在，它的能量比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任何自我的能量要更大，所以当你要压它的时候，它不但会反弹，而且当你完全把它移到不同的焦点的时候，它会完全失去它的运作的能力。不论是反弹产生出来的那个报复性的补偿会产生惨痛的代价，或者是回避自己让自己分心而失去跟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之下，对我们来讲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看来我们今天的46节也就不用再上了，不过呢刚才讲的那一个重点给大家当参考。我们真正在学的就是怎么样去信任内在，怎么去感受内在。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讨论这个部分。刚才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信念，其实对任何人来讲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在一种被动的信念之下，而不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信念。被动的信念总是为前面的感受留有余地，这也有助于预防有意识自我太快的吸附回来。这个被动信念也允许对内在自信的实现有足够的持久性。当这样的经历展示它的本身的时候，需要更长的时间的等待跟倾听。而我们在做的其实是试着凭借着逻辑领悟在捕获它们，而且把它抑压到极点，也就是我们想控制，所以才会让我们的意识的珠子没有办法自由的流动，没有办法跟内在联系。这就是为什么赛斯不断的要真跟罗以及他的学生们要练习心理实践练习。回到我朋友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创造性人格跟观察者跟更大的自己是会相会，其实这里所诉说的就是同一件事情。而所谓的往内走，其实只是放松自我的主控性而已。 冒着宠物的危险，当我们放下了自我的控制，能够更加全神贯注去倾听内在的声音，但是把所有的行动针对外头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常常会有那种极大的恩宠感。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奥修，各位也知道奥修有的时候会用那种一般社会所没有办法认同的方法，有一点类似像密宗的双修的方式，在性上的解放，有的时候连性上的解放都可以让一个人进入他的内在。这个部分我虽然没有研究很多，但是我大力的知道，尤其他在弹吹的训练，真的有一点像密宗的双修的方式。那为什么连这么一个我们社会没有办法接受的观念都可以让一个人格接触他的内在呢？这个原因跟我们在使用类似像动态静心的方式不就是一样吗？我们用动态静心，用数位的旋转舞蹈，其实我们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放松自己，让我们的内在出现而已嘛。我们的内在永远都在我们身边，就如同赛斯所说的，所有我们的内在的各个形态都随时在我们的旁边。那么各位就知道，所谓的绽开，真正的绽开是它本来就在那边，只是我们站过去而已。就算是我们用想象力或者是我们的念想去创造一个人格，假如你能够这样做的话，你还是用的是你的电磁能量，你的情绪能量，而电磁能量情绪能量还是属于内在的。既然属于内在的话，那必然是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就如同我们在说的，孙悟空是离不开如来佛的手掌心的。今天因为跟朋友去吃饭，也喝了不少酒，所以讲话可能颠三倒四的，就请各位多多谅解。不过重点还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的意识心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推动的，已经早就有一个特殊的形式了，已经被赋予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了，其实是压制不得的，其实是必须去感受而不能去回避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一般会造成忧郁症的情况，也就是过度的去操作我们的那个意识心所造成的结果。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也是操作意识心最后产生出来的反弹的结果。还是如同昨天的那一句话，各位不妨去看看白熊实验的内容，或者是我早一天贴一段朗读让各位欣赏看看，各位就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到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就连科学家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前面所说的真的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想要改变人生当然没有不好，想要去扭正任何事情的话，那就必须，如果你的功力够的话，就如同赛斯在告诉马克跟曾根罗一样，你已经带了一个底层的自我控制在内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什么东西。佛教所说的如来啊、观自在啊、元神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啊，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让你的自我的力量跟你的内在的力量在一种完全不设限的情况，让你的意识心自由转动的情况之下来操作你的人生，这是最聪明的方法，也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创造了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讨论马克的部分。今天的录音是分为两段完成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混乱，因为我没有在听前面讲些什么，就接着继续讲下去，所以组织性可能差一点，就请各位多多原谅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